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来上我们的门徒建造课程的第二课，就是成长的喜悦。我们曾经在第一课提过，我们的起点就是救恩。那如果我要你解释什么是救恩的话，我想你一定会提到主耶稣。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提到三个很必要不能没有的因素，一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一个是神的大能，福音就是神的大能，然后临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。第三个就是神的义。当我们谈到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到救恩了，就是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，然后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有了工作。到底什么工作呢？就是把我们一个本来是旧的人，有罪的人，会腐朽的，会结束的，要灭亡的，然后给我们改换了一个新的地位，新的生命。所以我们都会讲说，什么叫做我已经信主了，什么叫做救恩的开始，就是我们从圣灵重生了。就像一个婴儿从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出来了，本来是没有的，现成为存在的一个我。我这个被圣灵重生的我，一生出来就像一个 baby， 就像一个新生儿。我们都晓得新生儿是要长大的，不管他吃得好不好，不管别人对他的照顾够不够，一个婴儿不会永远留在他婴儿的样子里面。你去看那些非洲的没有饭吃、饥饿的那些孩子们，他们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粮食、面黄肌瘦，但是呢，你会看到他们还是会渐渐长成大人的样子。所以有生命就一定会成长，成长会有标准。比如说刚开始你带着一个新生儿，医生会规定你多久以后要来检查，看看他长得好不好。那如何来衡量他长得好不好呢？他会看他的身高体重，然后看看他的一些其他的器官有没有正常运作，有没有越来越健壮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些得着救恩信耶稣的，在主里面新生的人，我们有一个成长的标准，那就是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刚才提到有生命就一定会成长，只是长得好不好、健不健康是另外一回事。什么是成长呢？成长里面包括一种变化，而且是更新的，就不一样的变化。我们可以从两个经节来解释，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，那里保罗说，我的身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毁坏，可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他说他的肉体日渐毁坏，没有错，我们的身体从生出来然后长大到老，就等于到后来这个肉体是要结束的，是要死的。但是保罗说，我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，这个就是成长的一种变化。然后在以弗所书保罗又这样讲，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。穿上新人，当我当妈妈以后，我怎么知道我的孩子在长大呢？不是每一天帮他量身高，帮他量胸围，而是看着他的衣服越来越紧，越来越小，我就知道孩子在长大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穿上新人，脱下那旧的，然后穿上新人。所以呢，成长就是一种变化，成长是更新，不再一样了。成长是生命的必然现象。这个成长从哪里来？这个成长从生而来，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六节，保罗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难道你不知道不死就不能生吗？”所以，当我们旧的我已经死在罪里面，然后我们已经对罪而死之后，我们就是向神而生了，我们被圣灵生出来了。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一刻叫做成长的喜悦，为什么我称它为成长的喜悦？事实上，一个婴儿被生出来，他是很惊恐的，从妈妈的肚子那么的舒服，每一天他不用做什么，就有足够的养分来养活他，非常的温暖，一下子被推出到这个世界来，都是新的。他要见那种会刺眼的光，然后听到很多杂音，然后不再是那种很温暖的羊水里面的环境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样是不是让那个婴儿很不舒服呢？可是我却称为成长的喜悦。当然，换一个环境是很不舒服的，就像刚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，不死就不能生，那个死是一种去掉或者是结束，一种改换，你如果没有死了就不能生。同样的，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一种好像在改变，或者是我们说蜕变，就像那个茧里面的蛾一样，它让自己躲在茧里面暗无天日，有一天他要破茧而出，一下就变成新的了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，完全不一样的外貌。同样的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被圣灵生出来了，我们开始上了救恩的起点之后，我们要突破那些过去我们或许觉得很安逸不想改变的环境，而变成一个一天新似一天的人。这个就是成长的意思。没有神的人，没有找到真神的人，他们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从生，然后长大，然后就老了，然后就是等死。可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有神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永生，我们从生，然后我们长大，然后我们成熟，成熟到神要给我们的标准，我们在永恒里面跟神永远的住在一起。那就是为什么第一课我提到我们有最高点，我们有一个标准而不是终点。我们的标准在哪里？长成基督的身量。耶稣怎么长的？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那里提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身量或作年纪跟着他的年日，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外在的、内在的，还有跟人的关系、跟神的关系都一起增长。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要长成耶稣的身量，有哪一些方位、哪些方面我们需要一起增长。一个孩子是自我中心的，一个孩子是软弱、弱小的，一个孩子是不能自我管理的，一个孩子是凭喜欢不凭实际的，他不太讲理的，他只讲自己的情绪。那当我们离开孩子的样子，当我们不再做孩子的时候，我们长大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几个方位的、几个方面的成长现象，就是健全的、正常的成长。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个方位，就是我们的关系。人跟人会产生关系，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，他希望人跟他有一种敬拜、依靠、相交的关系。之后他造的男、造的女，就有了夫妻关系，之后生的儿女就有了亲子关系，然后生养众多之后就产生了社会人际关系。所以一个人生出来一定避免不了跟神、跟人，包括父母亲、包括夫妻、家庭、包括教会的肢体关系，还有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、上下左右、邻居、你的邻舍，都会有关系。一个人不是一座孤岛， 一个人生存就好了，而是跟人一起依存的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没有外面的商店，你哪里能够买到食物吃？你说好吧，我自己种。那你种了之后，如何产生成那些产品呢？成品呢？所以我们是依存的，彼此依赖生存的，这是神创造的本意，它不是要我们单独存在。所以在我们的关系上面，我们要开始成长，我们会有一天心思一天有不同的成长的这样的方向。比如说我刚才提过，孩子是自我中心的，当你在成长的时候，你开始考虑到别人，开始照顾到别人，开始想到别人。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标准，说爱人如己。然后你本来是弱小的，现在已经强壮了，你就需要去扶持帮助别人。以前你是不能自我管理的，那现在呢，为了别人的缘故，你可能需要对自己有一些节制等等。这些都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从孩子的这种样式长成大人的关系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专心的爱他，全力的爱他，全意志的爱他，而且我们依靠他。夫妻的关系是敬重，丈夫爱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。亲子的关系，父母亲要懂得怎么样爱包容自己的孩子，管教他们，不惹他们的气，而孩子们也学习怎么样更能体谅父母的心，来听从孝顺他们。跟肢体的关系，彼此服侍，没有抱怨，彼此顺服。跟朋友的关系，我们有友爱，亲密，真正的没有条件的一种付出。跟同事，跟老板，跟邻舍一样的，因为神说爱人如己。那么你好好的回想一下，你的这些人际关系有没有成长呢？有没有改变呢？刚才我已经提过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天心似一天，意思是说它是在变化的，它是要给予时日的。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天就长成大人的样子，在一天之间就长成耶稣的身量。包括耶稣也是一样，他是跟着年纪一起长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回想一下，从你信主之后，你跟神、跟家庭，不管是丈夫、妻子、跟孩子或跟别人的关系，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包容性，还是你仍然树立很多敌人呢？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说，她从小长大以为婚姻就是每天要吵吵闹闹，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过父母亲有一天和谐过，总是用争执的来说话。后来她才晓得，原来人是可以和睦相处的，人是可以切实相爱的。如何能够和睦相处、切实相爱呢？都在于自己的成长，你的包容、你的忍耐、你对人的信任，这个都有关系。你跟人的关系有成长吗？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要成长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因着信心得救了，这是得救的信心。接下来，我们是靠着凭着信心得生，就像我每一天呼吸氧气一样，你每一天需要用信心过日子。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旧约也提过，义人必因为信心，每一天一天活过一天，一天心似一天。什么叫做信心呢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信心的内涵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得非常清楚，一个是信有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 这个信有神并不代表说我知道有一位神，这个叫做信有神。信有神的话，就是你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是我所相信的，他就在我的身边，任何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在这里。你记得雅各，旧约的雅各，有一次他突然间醒过来，讲了一句话，他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。我发现很多信主的人常常处在这种境况里面，原来在我的难处里面，原来在我这个境况里面，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。神他是无所不在，而且愿意常常跟你同在，无时无刻跟你同在的神，所以他差遣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而且跟你在一起。我们必须要信有神，信心的内涵必须要在随时随刻你总是有一个意识，知道说神就在这里。我们谈话即使夫妻吵架，你也要知道神就在这里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表态、说话、行为，当我们跟人在谈别人的时候，好像就在告诉人家说神不在听，神听不见的。我们可以背着神来说这些话，背着神来吵架，背着神来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没有认为神就在这里。所以信心的第一个内涵就是信有神，而且是那一位随时随地跟我同在的神。第二个，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你要相信，接受一个事实，你去寻求的时候，你跟神要的时候，他会赏赐给你。什么叫赏赐？赏赐就从天上来，从高处给低处的，从那有的给没有的。而且呢，既然是赏的赐的，一定是好的，一定是最好的。就像以前皇帝赏给那些下面的属臣一样，给他们一些好处，给他们奖赏，赏给他们一些官位。所以只要是从神赏给你的，一定是最好的。这里并没有说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按着他的意思要的东西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神要给你的是最好的，而且神一定会回应那寻求他的人。你如何得到赏赐？就是寻求他，然后他给你什么，你要相信是最好的，是神的赏赐。这就是信心的内涵。一个是知道不管在哪里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神就在这里，所以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忧虑，也不要自主。然后你相信，你跟他求，你跟他要，他要给你的结果是最好的。所以等于说，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就不在意他所成就的是不是你要的原本要的意愿，而是他要给你最好的。这是两个很重要信心的内涵。在这样的情况下面，你的信心会成长。但是你信心的成长呢，是有一些方法的。这些方法事实上就是像熬金子一样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刚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反过来说，你有了真正的信心，有了那相信有一位神，然后他要赏赐寻求他的人这样的信心的话，你就会让神高兴。你得神的喜悦之后，彼得说，在基督显现的时候，你要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信心？你的信心需要经过试验，而且彼得说，好像被火试验一样。 被火烧的感觉是非常不好受的，是很难忍受的。可是信心既然比成金子，那金子就不能没有火，没有火炼过的金子就不纯了。所以信心的成长最有效的管道就是经过考验，而且你带着那有一位神，相信有神，信他要赏赐寻求他的人，这样子的信心根基内涵，你一定可以经过这个考验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约伯被试探，约伯被攻击，我常常面对很多苦难的一些弟兄姐妹跟我提到他们的苦难的时候，我总是提醒他们，想一想约伯怎么过来，那你也一定走得过来。约伯在如此的煎熬之下，失去了财产，失去了儿女，而且还让自己的妻子咒诅，朋友们定他的罪。他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这么痛苦之余，我相信有一位神，这样子的信心的根基跟内涵并没有被这些痛苦淹没掉。他说，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即使我死了，我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我的肉体之外得见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顶多是一死，可是你的信心知道你要面对你的神，这个肉体本来就是要结束的。约伯清清楚楚的、稳稳固固的立定这样的信心。当这个信心的考验经过之后，约伯讲了一句话，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我们常常把它放在裱在一个框里，挂在墙上的一句话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我们说过，信心的历练就是要让这个信心像纯金一样，非常的清纯，非常的美丽。这样的信心是可以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的。这样的信心事实上是让你从听到有神到个地步，你可以说我亲眼见到神。所以你有亏损吗？亏损的是那些暂时的、会被烧掉的、会融化的那个不利于我们的那些亏损啊。可是我们得着什么？当我们信心被历练之后，我们得以见神。这不是我们信主的目的吗？我们希望我们安然的见神，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，然后我们可以坦然的来领神给我们的称赞、荣耀跟尊贵的奖赏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信心信有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不管我们经历任何的考验、任何的历练、任何的难处，你要记得，你期待的是好像从火经过的金子一样，要变成很美而且讨神喜悦的生命。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法来历练我们的信心呢？事实上，得着好处的也是我们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信心可以让我们胜过世界。耶稣说，这个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们跟着耶稣一同得胜。然后约翰再次补充告诉我们，胜过这世界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信心。耶稣已经得胜了，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分享主耶稣的得胜？我们的信心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就会被击倒。信心让我们得胜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雅各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，我们是在经过这个考验，这个信心经过考验之后呢，就会产生个果效，那就是忍耐。圣经里面提到成功，就只有在这个地方，忍耐也当成功，达到它的最高点，然后让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就你就不再缺少什么了。你一生里面如果你有忍耐的话，你就无往不利了。我们知道一个孩子长大之后，到了他要进入十八二十几岁成人的阶段，常常我们凭着自己的喜欢要不要来决定过我们的日子。但是等到你从上了大学之后，你的日子就不能再凭着你喜不喜欢了，你必须要用你的意志来过日子，是不是呢？你想一想，你回想一下，从你上大学毕业或结婚或工作，你不是每一天都要凭着意志知道说我需要这样做，不是我喜不喜欢这样做。这个忍耐就是你意志力里面的一个营养素，当你的意志力里面充满着忍耐的时候，你无往不利。所以没有经过考验的信心，就没有办法有忍耐，没有忍耐的话，可能我们就会半途而废了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要让他们受一些苦，要有一些历练锻炼，不然的话他们怎么面对人生。一样的，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，要经过一些锻炼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。如果这个时候你正是在受考验的阶段，在难处当中，请我们注意听这两个经节，常常鼓励你自己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另外一个经节是诗篇第三十四篇，诗篇三十四篇，我们要看十五、十七还有十八节。诗篇这样说：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谁是义人？就是信耶稣的人，因信称义。只要你是神的儿女。第十七节说：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祸患。十八节说：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。我们不是怪别人，我们反省自己，然后我们向神呼求，我们向神承认我们非常的软弱，我们是没有能力的，我们尽量的靠到神的身边去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所以耶和华不会轻看我们的难过，我们所承受的痛苦，他要拯救我们。而且这里提到拯救灵性痛悔的人，在我们灵的里面，这些苦难都要破碎我们所有的骄傲、刚硬、杂质，好让我们好像从火里面烧出来一样，成为一个非常美可用的器皿。记得一个在灵里面出生的婴儿，就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他的信心一定要成长到 可以完备，然后讨神的喜悦，这是必然的，而且它的结果是对我们有益的，因为凡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你的责任就是寻求，你的责任就是爱神，你的责任就是相信你的神，他的能力还有他给你的爱。除了我们在人跟人的关系上面成长，我们在信心上面的全方位的成长之外，我们在节制方面、自我管理方面，我们也会成长。一般我们看到孩子们小时候，他们想吃就吃，想要就要，可是当他慢慢长大了，他发现吃这个那么多对他不好，他开始知道说，我要保持我的身材，我要好看一点，而且呢，吃这个对我身体不好，他开始有一种意识要自我节制了。只有那些孩子气的人才没有办法自我节制，所以一个长大成人的人，他在自我管理上面一定会有成长的现象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十五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第八第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接下去在十五节，保罗说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在哪方面叫别人看出你的成长，你的长进呢？就是在你的说话，还有在敬虔上面操练。什么叫操练？就是训练你自己。你知道那些选手，不管是赛跑的选手、运动选手，他们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，而且是每一天不断的练习所累积来的成绩。包括学钢琴的人、学艺术的人，都是要一直练习。其实我们上课也是一样，一个字一直写，写了好几十次我们才能记起来，那个就是操练，不断的，不是一天有几天没有，而是持之以恒的。保罗说殷勤的去做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意志上的操练的成长。他也提到说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叫你们能够得着奖赏。一个操练自己的人一定有一个目标，一定有一个方向，想到说我希望我达到什么情况，所以我就要练习我自己。我也知道说不是一天可以得着的，所以我就需要持之以恒的殷勤的去做。保罗他提到这个赛跑呢，他还这样说，他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但是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这个意思是说有目标，连地上的事我们都这样练习，何况是天国的大事，何况是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更不应该如此的殷勤的去做吗？好让别人看出我们的长进。所以他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意思是说，我需要克服自己的意愿，即使我不喜欢，我也要勉强我自己，攻克己身，而让我的身体、让我的意志服在我这个人的下面。当我们 小时候一生出来，我们就带着罪性，这个罪性已经扭曲或者是污染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意志还有我们的理性，所以通常意志会趋向软弱，情绪会趋向泛滥，情绪很强，情绪主导，然后意志就越来越软弱。一个成长的基督徒在意志上面需要有一种努力、用心、操练，就是让我们可以攻克己身。事实上你服的不是别人，不是你被别人强迫你，而是你服在自己的下面，这样子就是成长的一种迹象。而且保罗说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见证，他说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。你要让别人看到你有成长吗？就看看你能不能克制管理你自己，还是仍然像孩子一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当别人不顺你的意思的时候，你就不高兴了，你就不喜乐了，你就不再对神专心了。我们已经可以管理自己，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迹象。我们除了在关系方面有成长，在信心方面被历练，在我们的节制、自我管理方面，我们让别人看出我们的长进。另外一个成长的方位就是我们的征战。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征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敌人仍然存在，只要有敌人就有征战。所以在征战方面，就像一般的军人需要被历练一样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需要被历练，我们需要在这个征战上面越打越容易，越打越能胜任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战是必胜的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了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主耶稣同工。因为保罗很清楚的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怎么抵挡呢？他说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这个意思是说呢，你会有征战，而且你有责任做抵挡的工作。没有错，耶稣已经胜过一切，可是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在神面前的这种智慧，有时候会让我们成为敌人的俘虏，自己都不知道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提到，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当我们的信心成长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也一方面成为一个刚强的人。这个时候他说你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这些军装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往下面看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他说第十四节要站稳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这里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大力，你不是自己逞强。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要去打魔鬼，我们是要抵挡。魔鬼已经让耶稣基督踩在脚下，已经战败了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是一个得胜的这种精兵的姿态。什么姿态呢？我们要有全副的军装，我们要有一个救恩的头盔，然后 我们还要有一个信德的藤牌，当作一个盾，可以抵挡所有的火箭。我们还要有一个真理的带子束腰，这是军人的装备，让自己看起来很有精神，让真理在你的腰上面，让你非常的勇敢，而且你觉得很肯定。然后你要有公义当作护心镜遮你的胸，免得你的要害被打击。公义，你的生命要有公义，要正直。你是活在光明里面的，不是躲在黑暗里面的。这些还有就是你脚上穿的是和平的福音，你所去的地方就是要把好消息带出去，你所去的地方就是要叫人平安，使人和睦。这些成为你的一个全备的军装。总之要做什么？要做抵挡魔鬼的这种战策。你不能逃，你需要抵挡。圣经说要站立得住。我们的征战不是去打魔鬼，我们的征战是站得住，不让他的那些不其然的火箭或者是诡计或者是试探把我们击倒了。那就是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信心来胜过。我曾经在我的安歇水边节目里面提到，我们有世界为我们的敌人，世界有的就是这些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肉体的情欲，这个是从试探来的。还有我们有魔鬼的权势在掌权，成为我们敌人。还有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办法来操练自己，攻克己身的话，我们自己就会伏在自己的情欲下面了。所以我们既然有敌对我们的对象，那我们当然要征战。在这个征战方面，我们需要成长。刚开始可能我们不太能够识透敌人，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有真理的知识，我们越来越有历练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出于魔鬼。所以本来以前很容易跟属血气的人就争起来了，现在你就发现说这个不是人的问题，是魔鬼背后的诡计。然后你识透魔鬼的诡计，原来他是要破坏我们的和谐，原来他是要破坏这个教会人跟神的关系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要抵挡。常常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的问题，还有我们的信心的问题，都在于魔鬼他用很奸诈的方法，是让你查不出来的一些方法，让你想象不到的手段，要让你放弃你的信心，要让你跟你的弟兄姐妹断绝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千万要警醒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站稳，而且要站立得住。其实总之一句话，就是你要相信你的神。你的神帮你做主，你的神帮你作战。但是你在征战方面，你的装备要越来越稳当，越来越齐全。我们知道孩子的时候常常穿衣服穿不好，该塞进去的没塞进去，该戴的没戴。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，我们所有的装备就都装带整齐了。所以在征战方面，我们也一定要有成长的迹象。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，生命一定要成长。这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好好的长，而且长成基督的身量，长得健壮，长得刚强，让我们所长的一个结果，就是叫我们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好，更亲密，更相爱，让我们的信心稳固，好像金子被熬炼过的，让我们可以自我管理，操练我们的金钱，得到很大的益处，让我们可以面对魔鬼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得胜，我们不会落入魔鬼的诡计。彼得在彼得后书这样子告诉我们，他说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 在哪方面殷勤呢？他说有了信心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加上敬虔，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接下来彼得说，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最后他说，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召、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成长好不好？当然好。成长是带着喜悦的，成长让我们知道我们越来越刚强，我们越来越老练，我们越来越全备了。我们不害怕人身体的软弱跟老死，因为我们有盼望，因为我们是没有终点的，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永远的国。